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别记者丽娜的电话。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还是要跟我们谈一个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吃。
是。
不过今天这个吃有点不一样了。
对，是关于这个食物的储存还有保鲜，以及这个发霉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如果能吃该怎么吃，如果不能吃的话为什么不能吃。
我们先来说说一般的，我们印象当中发霉的食物都会就直接扔掉了，还存在着一个可以吃和怎么吃的问题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的，像冬天的时候蔬菜比较少，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特别新鲜了，可能在家里摆一摆就软了烂了，或者开始长霉菌。尤其像我们这样一周只买一次蔬菜的人，可能从周一吃到周末的时候那些菜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但是不想浪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没有机会再出去买，可能就想将就着能把它吃了就算了。在网上看了一下，其实很多人得到的这个答案呢都是来自这个美国的农业部，他给咱们总结了一下到底哪些食物发霉了呢是可以考虑吃，还有哪些是一旦发霉呢就必须要全部的处理掉的。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食物它本身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和发霉有关系，比如说像某些奶酪，有些 blue cheese 那种蓝的有蓝色的霉菌的奶酪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熟食店看到的一些很硬的这种意大利香肠，那种干的看上去好像风干了好久的那种，它表面其实也已经有这个白色的
霉
菌
了。
对，
我一时脑子里边想不出什么例子了，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食品里边哈，也有很多都是以发霉作为加工处理的一道工序的。
对，像腐乳
是啊，还有是不是臭豆腐啊，
对，其实都是和发霉，但是其实这些这个发霉的生产过程中它是有意而为之，所以它的这个培养的这个霉菌呢其实是严格控制的，可以说是对人体无害的甚至有益的。那么和这个变质的霉菌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我前面说有些食物发霉了还有的旧，比如说像这个硬的比较硬的奶酪，可是如果是这种 blue cheese 就长霉菌的奶酪，如果你发现它的霉和它你买来的时候的霉菌是不一样的颜色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一起一股脑的把它吃，你得把这个变色的或者比较异样的部位你得切除，而且最好能够多切一点。
就好像是有的时候这个苹果烂了一块，那长了一圈黑黑的或者带其他颜色的霉菌，你要用刀深深的挖下去把那一整块都削掉，其他的部位还可以吃。
对，没错。还有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比较硬的这种风干的腊肠，澳洲我们叫它萨拉米，这种硬的萨拉米，它表面如果有霉菌的话，其实把它刮掉或者用开水烫掉，把这个变色的地方去除掉，其实剩下的部分应该是还可以吃的。那您刚刚说到水果，其实这个水果发霉它能不能吃还要取决于这个水果本身的这个质地。其实苹果我们知道它是比较硬的，那么如果只是一小部分局部的有一些淤青，就是那种软烂的话，那么你切开表面如果发现里面还没有变色，其实只要把外面的烂掉的部分切除呢还是可以吃。但是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橘子什么，它特别容易长这个绿色的这个青色的霉菌，可是因为橘子本身它的质地比较软，而且它的水分又比较足，所以一旦长了霉之后呢，专家建议呢还是要把它整个的扔掉。
我就有过惨痛的教训，看到只是在底部哈一个挺好的橘子长了一圈霉菌，我用刀把它削掉然后再吃其他的部分还都是发霉的味道，再削掉一半再吃其他的还是发霉的味道，可是看着那一部分都是很好的，没有任何的发霉变质的状态，那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实际上霉菌已经通过内部的这个水分渠道都已经传遍了它的整体了。
对，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形成的这个菌丝，而因为它本身的质地的关系，所以它的内部可能已经被这个微生物被侵染了，所以它之前产生的这些毒素是并不是我们切掉就能够去掉的，也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所以对于这样的食物是必须要当心。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是硬的这个 萨拉米，就是硬的腊肠。如果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火腿呀、啊、或者是培根或者是热狗这种比较新鲜的肉类，它如果一旦发霉的话呢，也是建议要把它扔掉的。
嗯，
它比较的潮湿，而且它的质地是非常容易让霉菌繁殖。
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蕉呢也是非常常见的，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香蕉变成了棕色之后，到底变色有斑点之后到底是不是安全，能不能吃。
嗯，
其实呢这个棕色的香蕉啊，我查了一下，这个网上说颠覆了我之前的观点，它是棕色的香蕉呢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而且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对于这个肠胃不适的人呢反而应该吃这种看上去不怎么新鲜的香蕉。
也就是说皮已经烂烂的了，但是打开之后里边的香蕉肉还是比较完好的状态下。
对，皮看上去变色了，不那么美观了，但是香蕉的肉呢还是看上去还是新鲜，而且没有异味。但是如果它一旦吃起来有异味而且又出水了，那是千万不能吃，那真的就是烂香蕉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草莓，草莓这个特别特别容易烂。那么有的人可能问，那我这个烂的草莓或者发霉的草莓，我把这个发霉的部分冲洗之后，我剩下的切切是不是能吃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应该是否定的。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草莓这个水果它本身的质地是非常的松软，而且又多汁，非常非常适于这个霉菌的繁殖，所以把肉眼看到的部分切掉，你并不能保证剩余的部分还是安全的。
嗯，
那么说到蔬菜，其实有些蔬菜呢也是要看它的本身的这个质地到底能不能保留，比如说像番茄，如果番茄它一旦烂了或者是比较有软的或者发霉的部分，因为它本身确实是多汁而且又比较软，那么建议是扔掉。但是像这个一些很硬的，比如说卷心菜，我们有时候切了一半然后剩下一半放在那儿，过几天再吃可能表面就变黑，甚至有一些看似像是霉菌的东西，其实你只要把那一层或者多切一点把它切干净了之后，剩下的部分呢还是安全的。
嗯，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发霉的就是洋葱。嗯，我特地查了一下洋葱，因为我家里面常常就是会准备洋葱，而且一放好久。嗯，洋葱的表皮呢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出一些白色的斑点或者黑色的这个霉菌，这个呢其实如果你是把它你去捏一捏，如果那个洋葱还是硬的，你只要把表皮给去掉然后清洗干净了之后呢还是继续可以吃的。但是说到这个洋葱呢，你如果放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放在冰箱里，那是放在这个正常的这个
室温，
对，通风的阴暗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它也建议不要和土豆放在一起，因为它释放的这个气体呢会催熟土豆，然后互相之间会促进它们的这个腐坏的程度。
嗯，
那么说到土豆，其实这也是我们非常常吃的一个蔬菜，而且会经常买很多囤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篮子里。其实说到土豆发霉倒是不大常见，但是土豆发芽倒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而且说这个土豆发芽了之后就会产生某种毒素。
对，这个呢我也特地查了一下，嗯，这个土豆发芽确实是会产生毒素，但是它这个毒素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土豆的芽和这个芽眼以及表皮上。其实土豆这个毒素呢它是一种糖苷生物碱，最常见的一种呢叫做龙葵碱，也有翻译成茄碱。它其实是植物在发芽的过程中呢具有抗虫抗菌的功能，是它自己的一个对抗病虫害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呢这种碱生物碱它的毒性呢其实确实如果达到一定浓度之后或者一定数量之后，对人体来说呢是非常强的一个神经毒素。
嗯，
话又说回来，我前面说的达到一定的数量一定的浓度，所以说对一颗土豆或者几颗土豆来说，它如果只是局部的发芽，把这个芽眼还有周围变色的部分挖掉的话，土豆本身还是安全可以吃的。
嗯，
那么什么情况下土豆不能吃了呢？就是如果你去捏那个土豆，它如果已经开始起皱而且变软，或者呢它土豆你切开之后发现它颜色已经从黄色或者白色变成了绿色，那个时候土豆就已经是你不能够再
彻底变质了。
对，其实它变绿的部分就是它含有这个我前面提到这个龙葵碱的部分。
嗯，
这个是土豆。其实同样含有龙葵碱的植物还有绿色的番茄，就是生的番茄。所以如果买到这个生的番茄绿的番茄，大家可能可以不要着急去吃它，而是把它放到变红之后，等到这个毒素减少了之后去吃呢才是安全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生姜，生姜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它在放久了之后，在我们切口的地方，就是刀切面的地方会有变色，或者是霉菌。那么变色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一种叫做黄樟素的一个毒素会产生，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把这个变色的部位切干净的话呢，生姜本身如果没有变软，没有出水，还是可以吃的。而且另外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想保存生姜保存的久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生姜其实买还是挺贵的，可以把它冷冻保存。
嗯，那说了这么多，包括像刚才的洋葱，包括像生姜哈、啊、等等等等的，如果我们不是生着吃，是高温加热之后再吃，这些毒素会不会也被解除了呢？还是说即便是经过加工的，最好还是不要吃这些腐烂的发了霉的东西呢？
对，有可能有人会说，那我把它加热了吃不就没事吗？但是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这个土豆的这个发芽产生的毒素，还有我们经常是会吃的这些坚果，它如果一旦发霉了，这个黄曲霉毒素，它是需要超高的温度，大概是应该是在170度、180度以上，
才能够破坏。
才能够破坏。如果是黄曲霉的话，甚至要到200多度。那么这是我们正常家庭烹饪环境所不能够达到的。
嗯。
所以说，不要想当然的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杀毒。
那你在做所有的这些研究调查的时候，像美国农业部他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我相信也都是科学家经过论证提供的信息哈。有没有相关的内容说，如果误吃了这些发霉变质的食物，会给人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害处？
嗯，这些霉菌呢，它如果是，当然还是要看你的这个量。如果少量的吃，你可能人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可是如果吃的多了或者长时间的吃，那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甚至非常严重的病情，比如说大量的出汗，然后颤抖啊，人觉得无力痉挛，甚至于有些神经性的毒素会让你就是呕吐头痛，这些都是跟你食用了这个不新鲜的发霉的这个食物有关系的。
嗯，非常多的食用的信息哈，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都会对自己的食物，对自己的健康更加关注，非常非常好。谢谢丽娜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哎，谢谢大家收听。